最后嘛，我们要谈到净土宗了啊，所以这个十大愿王啊，普贤菩萨，最后还是要道归极乐，以极乐为归宿。说今天我这个汇报啊，也是我常说，我们修行人就是以般若为引导，以净土为归宿。我们没有点智慧做引导，我们都是迷信啊，迷信没有什么好处啊。所以要有智慧做引导，般若为道，净土为归，归到哪儿？那普贤十大愿王、普贤菩萨都道归极乐呀。华严八十亿卷最后就是道归极乐嘛。所以都以极乐作为归宿。这个持名啊，就是持咒啊，咒和这个名号没有分别。往生咒，说那个字音说是南无阿弥陀佛业。这个南无大家知道这个音不对，应该读那摩。阿弥陀佛业，阿字其实是读也读错了，应该读阿。我给大家做个证明啊，为什么应该读阿？当然这个阿阿都对呀，这个在字典都规定是读阿。那么刘备的儿子叫什么呀？不是叫阿斗吗？你扶不起的刘阿斗啊，有诸葛亮这么帮助他，帮不成功啊。阿斗奴才。那么刘备给儿子起名字，只能管他儿子叫阿斗，也不可能管他叫阿斗，叫不出来啊。所以就证明啊，这个汉呐，古时候就是只读一个音呢，读阿呀。所以唐诗注音呢，就是阿。所以呢，大家是已经念佛念到阿弥陀念得很顺的人，那就不要改了，因为一改啊，有分心啊。如果刚刚开始念佛的人啊，我们就要最好读阿弥陀佛。这个是很重要的。阿字是华严字母音的第一个字，这个字有无量的功德。日本的宗密新教大师他就说呀，从阿字流出一切陀罗尼，从一切陀罗尼流出一切诸佛。他底下说，为什么念佛有这么大的功德，就这个佛号里头有个阿字啊。说这个字读准的，这功德很大呀。这是一个字，说我们这个佛号的功德，这一个字就流出一切咒，从一切咒流出一切佛，所以这个是很殊胜的事情。那么这个业呢，南方就读亚，所以这个网上都是第一句，这个音要读准的，就是那摩阿弥陀佛亚，那摩阿弥陀佛亚，那就跟梵音的阿弥陀佛，那摩阿弥达巴亚，就是这个梵音的阿弥陀佛，梵音的阿弥陀佛就念那摩阿弥达巴亚。跟这个往生咒第一句是一致的，佛号和咒是同等的，所以大王就说称名一世持咒。所以我们就刚才赞叹的密宗从国起修如此殊胜，同样是赞叹这句佛号，也是从国起修。这一句佛号就是阿弥陀佛多僧多劫，如来佛你讲成了一个愿，就花了五劫功夫成了这个愿，写的这个愿文，而成就这个愿文多生多劫的修行，而成就阿弥陀佛。说这个阿弥陀佛是多生多劫万德悉修的一个果实，这个名号。这个名号你去念它，名号中就是这个果。而且这个名号的功德就不可思议。这个净土宗的祖师啊，道祚啊，他就引了一个例子啊，他说你念名字有什么好处啊？他举了他这个很生动他自己的例子。他说他一个例子是他自己证明的。就一个是你这个让狗把这个咬了，那么你就要用什么呢？用老虎的骨头，用热的在这个伤口这个地方擦，这个就可以好。但是狗咬了之后常常是这个穷乡僻壤也会狗咬啊，那你这个老虎骨头不是那么普遍呢，那没有老虎骨头怎么办呢？就用自个儿的手弄得很热，在那个伤处这揉，嘴里头念老虎来了老虎来了老虎来了，哈哈哈哈，哎，好啊，这是一个他自己做的证明，他这个脚啊窝了脚了，窝了脚要用木瓜，这种药材木瓜呀，这个才大一个香的，木瓜也是烤热了才擦，这木瓜也不是平常可以得到的，这也是用自个儿手在那按摩，嘴里念木瓜木瓜木瓜木瓜木瓜木瓜，他自己做这么最好的。说这个名字跟这个实际它就连着的话，我昨天看着这个你叫就是张先生来了，请你先生到了，他说名字嘛，名字就是万德洪名，就以名可以照德， 就念这个名字的时候，一切阿弥陀的功德都到你来了，所以说不可思议。总之净土宗的体会，我感觉啊，他这个和别的比较起来，他有一个优点，一个就是差不多，他不像啊就禅宗啊和密宗啊，密宗刚才说过这个虚不可重要啊，禅宗同样的，禅宗就是要选择师父相信师父啊，啊，所以常常这个禅宗的话呀，如果你被一个这个无面目的长老拿着冬瓜印子给你印，就是你本来没有开悟，他给你印证你开悟了，他是这个并没有开了慧眼啊，他就用这个冬瓜刻的印给你这么一印证，你自己也相信是如此，那就你没有出头之日了。所以师父很重要，但是这个净土宗不需要这些。啊，这个十方诸佛同在，我们难就那为什么修行难就难于生信呢？啊，这个你就现在你不要去相信别的，你就相信这些经论呢，相信这个法门呢。啊，这个十方诸佛同在呢，是千经万论供职，那就信这个法门，这是很平安的，没有任何危险的。啊，不会碰见不妥当的师傅，就稳呐，你最稳当啊。第二个，它容易啊，小孩叫他念阿弥陀就会啊。很多老太婆啊，就念阿弥陀佛得到很好的这个果实啊，啊，它容易啊，啊，而且它普被三根呢、啊，这个上根呢、啊，文殊普贤呢、啊，都求生净土嘛，驾着这个五逆十恶啊，观经上不是讲了吗？五逆十恶看见地狱的见解呢，他念佛念了十生，他都往生了，普被，他这种根基他都可以普被啊。所以第三个字是普，第四个是妙啊，这法门非常妙啊。这妙就是你不可想象啊，它是暗合道教巧入无声，啊，说这道理完全明白这些道理才能投入这些道理啊。这里就是你不知不觉，一句那摩阿弥陀，就是一句那摩阿弥陀佛，这么一句回去念，念的时候你很诚恳很清净，你这个世间这些事情都不想，但是你这个在有念之中而听了真正的一句阿弥陀佛了，你就离开这些妄念了。所以说他这个你要叫你一上来就离念是很难的、啊、所以若除妄想是去一天两，这妄想不好我要去妄想，你这个想就是妄想，你去了一个天了两个，所以你对他没有办法啊！你这么念你不知不觉你这个就离开了妄想，这有念从有念的达到无念法度和暗不知不觉合了道了，这都可以啊，这个巧入无声正轨，这真的很巧啊！以往生而正不是他人啊，所以这个是无量寿经说啊，这个第十八愿十念必生。阿弥陀佛最重要的是第十八愿呐、啊，而闻我名号至今尽乐呀，所有善根悉心回向，乃至十念若不生者，是彼等。啊，不是要念到如何如何，念到一心不乱啊，正是一心正。这是至今的信德呀，啊，乃至十念不回生，所以至圆至尊啊，这是他的这个优胜之处啊。那么至于修行的纲领啊，就所谓他的宗要啊，这小本的宗要就信愿持，我要有深的信心，恳切的愿力，持佛名号，非常简单，非常粗暴。这个大本无量寿经呢，就发出信愿观。这两个一样，那么这个发菩提心呢，就相当于信愿了。这个信就是大智慧啊，不是大智慧不能信啊。啊，这个信很重要啊，这信是道之源，功德之母啊，这信为道源，功德母啊。真入这个佛教啊，信才是能入啊，才能进门呐、啊，智慧才能够度过呀、啊，多罗蜜啊。这到了佛的宝藏啊，你要能拿到这个宝啊，智慧是眼睛啊，信是手啊，也就是看
这个智慧啊很重要，所以我们能信呢、啊、是很大的智慧。因为这个阿弥陀经就说到这个法门呢、啊、是一切世间难信之法，可见得、啊、能信这个法门呢、啊啊，这一切世间都是很难的，所以就说啊，说念佛不难呐、啊，难于生信呢、啊。那我现在我补充一句，我说生信不难呐、啊，难生正信。因为有很多人他虽然是信呐、啊，他不能称为正信。 为什么呢？举一些例子。一些个人说是我这个念佛有好处啊，我生前念一句佛啊，死了之后到阴间呢就多一个元宝，那这个就不是正信了，是吧？还有人呢就觉得啊，这个死啊是很痛苦啊，就看到有修行人呢死得好一些，反之呢就差一些。他那个念佛是，我就念佛不求别的，我就求得一个好死，死的时候舒服一点啊，这是第二种。第三种啊，就求这佛保佑啊，一切吉祥啊，求现生啊，一切如意啊，啊，这是第三种。第四种嘛，就希望我死后也还得到安乐，就是我活的时候这个很安乐很舒适，死后也求这样。还有嘛，就念了为了超见亡灵啊，自己有个亲属啊他已经死了，很思念他，那什么办法呢？那么我念一念呢、啊、对他有好处啊，就达到这个目的啊。那这样来念佛嘛，不能算是正信呐、啊。啊，仅是为这个而念呢、啊、也就不能够往生。最后一种呢，他就是认为自己根气不好啊，学别的做法都不够啊。那么既然学别的也不够嘛，那么就是只好念佛吧，那么就念佛了。那么这个也很消极啊，对于这个佛号功德的心不够啊。说这种呢也最多啊只能够升到边地，说这都不是正信。这个正信是什么呢？这就是这个净土宗的祖师啊，这个截流大师啊。他有一个劝生正信文呐、啊，就劝大家生正信。他说这个正信跟不是正信呐、啊，区别就太大了。他的正信是什么呢？就是相信呐、啊、自己的本心呐、啊，跟佛的心呐、啊，本来就是不没有分别啊。他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证的吗？啊，都具如来智慧德相嘛，所以自己的本心呐、啊、和佛的妙心真心呐、啊，本来不是两样啊。但是呢现在呢自己还是凡夫啊，还不是佛啊。第二一条呢，就相信虽然自个儿不是佛啊，但是我们跟佛啊就没有一点隔断的地方啊。转一个杯子里头啊，我们倒了水又倒了牛奶，这一杯子里头有水的地方就有牛奶啊，有牛奶的地方就有水啊。啊，牛奶全部在水里头，水也全部在牛奶里头。我们跟佛，虽然我现在是众生，我们算是水，佛算是奶，但是我们跟佛啊，就跟水跟牛奶一样啊，就互融互摄，是相合的。这种道理是对的，因为起码我们可以相信呢、啊，佛的心是遍一切处啊。当然我们在佛心里头啊，再进一步要信呢、啊，那我说我们心跟佛的心是一样的。说我们的心也遍一切处啊，都遍在一切处嘛，那不就佛在我心里头，我在佛心里头啊，在一切处都彼此都有，那不就彼此这一杯水牛奶的水啊，那么到处是牛奶到处是水嘛。那么这是第二条。第三，既然如此嘛，因此我们的念佛嘛，那么佛如来续知续见嘛，所以感应道教嘛，所以念佛嘛必定可以得往生之果啊。那么如是的信心嘛，叫做正信呢。他底下再说一句话嘛，就很深刻了。说正信跟不正信的这个，将来这个区别就非常大了。你不能具有正信呐、啊，所以这个往生啊，就看你这个信愿有没有。要是正信又有愿，就是这个某一大师的话呀、啊，这个往生与否，全凭信愿之有无啊。有信有愿，当然就会持一些名，那么就决定可以往生了啊！啊，你就是最后念佛念得很好，但是你信愿不具足啊，那就不行啊！所以全凭信愿之有无啊！啊，所以这个信愿很重要啊！啊，就是如此啊。那么不具正信的话嘛，你这个虽然是念佛，你不能得到往生啊。那么来生啊，就会升到很大的富贵家里头去。升到富贵家里去嘛，就会造恶，造恶了之后嘛，那么再下一生呢，就要入地狱了。啊，说这话很让人家这个让我们啊震动啊。说你修行不彻底啊，啊，我们跟那个作恶的人的结果啊，就只差一步。 做恶的人结果呢，这一生完了之后马上入地狱。我们没有做恶，我们也念佛，但是没有解决问题，我们来生就要富贵。来生富贵，富贵之后我们就要做恶，做恶之后呢，在这个富贵的这一生死了之后入地狱了。那么就是说，那个做恶的人呢，比我们先到一步，那个念佛不彻底的人呢，后到一步，晚到一步，入地狱是一回同样的。说这就悬殊了，这个结果很悬殊了啊！所以这个正信呢，是个非常重要的。那么底下我们就再把这个正信呐、啊，这刚才金楼大师的他的说的这个话呀，我们再发挥一下啊，再发挥一下。我们还是引证啊，这个净土宗的经典啊，《观经》啊，是心作佛，是心是佛啊，你就是这个心在作佛呀。我们念佛不就作佛吗？想成佛吗？是心作佛和念佛吗？是心是佛，这个心就是佛呀。这《观经》里头两句最重要的话呀。所以这个是心是佛呢，这就说明咱们本性的功德叫性德啊，我们本性就是佛嘛，这是性的德，也就是啊，我们本具如来智慧德相啊，本有的功德。但是现在呢，我们有妄想执着啊，就好像这个镜子上的有很多尘土啊，我们光明不显现啊，那需要怎么样呢？我们需要把这个尘土擦掉啊，恢复它的光明，这就要修啊。这个修持产生的功德叫修德，是修行之德。那么这个经论上的话呀，修德有功啊，性德方显。哎，就刚才吉罗大说，你本来是佛，但是你现在还肯定你现在不是啊，那就这个就是这个道理。你这修德有功，修德产生了功效，你本性所具的德才显现。啊，怎么修德有功吗？所以就需要啊，本性本来是佛，这是我们的性德。我们是心在做佛，也就是这个心在念佛，就是修德，这个性德才显。啊，你这个做佛的心就本来就是佛了，所以你就必定成佛嘛，都是这个道理嘛。我们就是从我们本来是佛的这个心啊，升起了念，要念佛。这个就是本来是佛的心嘛，是我们的性德嘛。啊，我们现在在念佛，不是从这性德产生出修德来了吗？这一个佛教的语言呢、啊，就是从性起修，根本是从你的性德上升起了修德。起心念佛嘛，念的是佛嘛，这佛是什么呢？佛就是你的本心嘛，你这个是心是佛，是佛是心嘛，念的是什么？念的还是本心吗？你修的是什么？修的还是在你的本性吗？所以趁这个信产生了修，修的是什么？修还是修的是性？就如同珠子放光，光照的还是珠子，这就很明显嘛。珠子放光嘛，就把这珠子照亮了。这个就叫做殊胜的修行啊，从性起修啊，就修时就在本性啊。我们也可以说啊，也就是拿我们的心在念心呐、啊，因为我们念的是佛，佛就是我们的本心呐、啊，就是以本心念本心呐、啊。也可以说，我们本来做是佛的心呐、啊，念我们现在这一句佛号，念的这个本心所具的佛呀。我们从心里头心来念呐、啊，这是我们的能念呐、啊。我们所念的，就是我们所念的了嘛。你心念心呢，那就是能念的也是心，你所念的还是心。要说是以佛来念佛呢，能念的也本来是佛，所念的也还是佛。那么能念跟所念不就是一回事了吗？啊，能念也是心，所念的也是心，那就是能跟所就是一回事了。啊，能念的本来是佛，所念就是佛，那么能念跟所念就一回事了。能跟所就是没有分别了。说这个就是一个极大的修行嘛。说我们这个众生之所以有分别，就是总是在有能有所，就是不管你修什么，就总是在有能有所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你这么这个能念所念就不是两个了，这就是这个所谓天台所说的中道的啊，最殊胜的道理。天台的道理啊，说是那个空假中三观嘛，有空有假有中啊。啊，这个现现这个境界啊，从俗体说这是假有啊，这不就是假吗？
实际就是本来无一物啊，都是空啊，真谛就是空啊。色即是空，空即是色，色不异空，空不异色，色空不是两个了，这个就是中道嘛。所以天台宗的这个精彩的道理就在静为妙假，观为空啊，即静是假，观是空啊。能所两王即是中啊，在修持中能所两个都忘掉了就是中。刚才我们说这个念佛这个道理，能念跟所念就是一个，能念所念本来就没有分别，这就从容中道，佛法中最高深原教最高深的道理。我们不管你懂不懂这个道理，你只要去念脑子念的话，你就是自然而然合乎这个道理。我们所以说的难合道妙吗？我们从我们自性升起了修持的心，我们修持在我们的本性，所以本性性德跟修德也就是一样了啊，性德跟修德也一样啊，这又符合法华的道理，叫做因果同时。所以叫妙法莲花经啊，法妙法莲花经啊，为什么叫莲花呀、啊？莲花它有很殊胜的功德呀，我们知道它出污泥而不染呐、啊，这是它殊胜啊，但是它还有更殊胜的意思啊。它花也多，果也多呀，还有更殊胜的意思啊，它花跟果是同时的。花边一开，你看你这有一个小莲蓬在里头，花瓣是因，小莲蓬是果，因和果同时出现，所以我们叫妙法莲花经嘛，这个因果同时啊。我们这个念佛法门也是因果同时的法门呐、啊，所以是莲花果啊，因果同时啊，念佛是因，成佛是果呀、啊，念佛时果就在里头了，同时出现了。所以他这个就是一个极圆顿的法门，所以我们说念佛时即见佛时啊，有的人说必须啊，看见了佛才是见佛，你不知道，你念佛时就是见佛时，见佛时就是成佛时，所以是非常直接，非常殊胜，非常圆顿。还有啊，这个弥陀要解啊，是最殊胜的一部书啊，我把它里头的现成的话啊，集了两句，正好做一个对联，就是从事持达理持，从事上的持名达到理上的持名，就从事持达理持，即凡心成佛心。所以上一个记是两个持字，下一记是两个心字，就是你的凡心就成佛心了。这个净土宗的奥妙殊胜，那这两句话很可以概括。事实就是不论是谁，就老老实实的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就是事实，事上你是这么持了。理持呢，你就悟了实相，你住在住于般若实相的智慧，这叫理持。你我们念无念，无念而念，从容中道的理持。那理持，所以这个四种念佛啊，这个持名念佛、持相念佛、观想念佛、实相念佛呀，实相功德是最高啊。那么凡夫就觉得是无从下手啊，但是不知道这个奥妙，在你持名念佛，如果你是老老实实、绵绵密密，你不知不觉、不知不觉，你也就达到了实相念佛。所以这是最不可思议，就在这个地方，所以成为究竟的方便。所以说，你念佛时就是成佛时的。因为你这个就是清清静静的，你别的放下了啊，你就跟这个理相念佛是一样啊，啊，跟理相念佛一样，就等于实相念佛呀。而实相的功德是不可思议啊，说是这个忏罪来说吧，重罪如霜露啊，霜露多的不得了啊，是不是？慧日能消除，一轮慧日只要一出，所有的霜露都消灭了吗？如若欲忏罪者，端坐念实相啊！但是大家无从下手。但是我们现在这个念佛啊，你就暗合道妙嘛。所以这观经就说，念一句阿弥陀佛，能消八十亿劫生死重罪。大家想想看看，劫是多长的一个时间呢、啊？一个大的石头，天人一轻最轻的轻沙，多少年下来一次的轻沙，在石头上这么轻轻的这么浮了一下。把这个石头消灭完了，这个时间叫一劫啊，八十个一劫这么长的时间的，这么多的生死重罪啊，一句阿弥陀佛可以消除啊。而这是观经上的话，佛释迦牟尼佛做的。 就是由于啊，这个念佛暗合道妙啊，是合于实相故啊，所以说功德不可思议就在此。还有啊，注意众生的这个生灭心啊，这都是经论上的话呀。怎么能够了解诸法的实相啊？怎么能入诸法实相啊？以持名啊，这也可以包括持咒啊，最为容易啊。所以一切法门比较起来了，以这个最为容易啊。因为这个就是说，你这个不知不觉，不知不觉能所两亡，这自然就变成理持了嘛。既然理持是实相念佛了，你这个凡夫的心也就是成了佛心了嘛。所以从事持大理持即这个凡心，就是这个凡夫这个生灭心，就顿时成为佛的心了。所以是至圆至顿呐、啊，
暗合道妙啊，